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12日，今日读经，以斯帖记4-7章，使徒行传12章，导读。以斯帖记第一章讲到王后瓦士提的被废，使以斯帖得到登上王后宝座的机会。而第二章，正当以斯帖在万事互相效力当中被亚哈水鲁王看中而做了王后之使，恰好莫利改在朝门外为以斯帖祷告，意外地发现了两个要谋害王的太监，并因此救了王的性命，被记录在波斯的历史当中，为之后的高升做了铺垫。紧接着第三章，因为王的健忘呢，竟高升了莫迪改的仇敌，即亚甲族的后代哈曼。又因莫迪改坚决不向仇敌下跪，所以哈曼下决心要消灭犹太人。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苏珊城因为仇敌的邪恶而充满了不安，真是恶人得势，民无安宁啊。接下来第四章，莫迪改是时候向以斯帖亮出底牌了，因这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当中，所以必须启动这颗放在皇帝身边的救赎种子，否则呢，犹太人在被掳之地将会遭到灭顶之灾。正当那昏庸的王和奸臣在饮酒作乐的时候，莫迪改知道了哈曼下的诏令和贿赂王的钱财的数量，为了引起以斯帖的重视，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在城中哭嚎行动，使许多的犹太人看见并起来恳切的进食，并呼求神拯救。虽然文字中没有提到神，但所有子民都看得明白，身处皇宫门外，莫迪改穿的麻衣是不可以进入的。以斯帖从宫女和太监口中知道这事以后，就叫莫迪改换衣服以便进来朝见，但是莫迪改坚定地为民族的命运披麻蒙灰，于是以斯帖的太监哈塔格成为他与莫迪改之间的传话管道。通过哈塔格的询问和两次来回的汇报，向养父传达了他的孝顺和对犹太民族遭毁灭的担忧。以斯帖看到养父的决心和殷切的期望，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来掌管，所以他叫所有的犹太人都为他进食祷告，但他知道若不蒙召就去见王，必有生命危险。他或许想起了莫迪改曾经教导他要为神的子民舍身取义的话，现在莫迪改又提醒他是时候公开犹太人的身份了。神之前就赐给他王后的尊位，不正是为了今天的危机吗？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独善其身，如果不愿意为民舍命，必被弃绝，而神也必兴起其他人出来拯救。第五章，以斯帖进食祷告了三天，得到了神的力量，就穿上了王后的朝服，并站在王的院内。王竟然向他伸出手杖施恩朝见，甚至答应连国的一半也可赐给他，只要他求。聪明的王后不着急，先求得宴请王和仇敌哈曼的首次机会，因为只有在第一次宴会上赢得王的恩典，然后才能再申请第二次的宴请。结果第二次的邀请待遇呢，使哈曼得意忘形，他却不知道王后是莫迪改的亲人。 蛤蟆镇公万呢，看见了披麻蒙灰的莫莉改就来气，虽然被王和王后看中，但莫莉改就是他心中最大的障碍。蛤蟆多嘴多舌，还与妻子和一些朋友商议，朋友呢建议他设计一个高高的木架，把莫莉改挂上去，只求王答应就必实现。来看第六章。没想到这个特别的晚上，神介入了历史，他使波斯王偏偏在夜晚睡不着觉。波斯王就叫人念历史书给他听，刚好念到了莫迪改当初是如何救了他，才想到自己对救命恩人呢一点赏赐也没有。哈曼刚刚准备好来求王处死莫迪改，没想到竟被问起如何赏赐王所喜悦并恩宠的人。他以为王要赏赐自己，就提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赏赐建议，没想到王竟让哈曼呢亲自去对莫迪改执行这个赏赐，这使哈曼呢后悔莫及，又不得不执行圣旨，真是乐极生悲啊。箴言二十八章十二节说，一人被高举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哈曼回到家之前，阿姨奉承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突然落井下石，竟预告他必然在犹太人莫迪改手下失败。恶人哈曼来不及做准备，王的太监催他赴王后的宴席，这可是他最后的美餐了。第七章讲到王后以斯帖在宴席上向王承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求王救自己的性命，并将本族赐给他，因为有人要杀死自己的族人。当王问是谁这么大胆的时候，王就指向身边的仇敌哈曼，王就大怒，就出去了。他可能很为难，一个宠臣，一个爱妃，难以抉择。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呢哈曼伏在以斯帖的睡榻上，严重的侮辱了自己的爱妃。慌乱的哈曼就祈求王后，却忘记了礼仪，使王不得不杀了这个狂妄的家伙。刚好有太监哈伯拿说哈曼做了一个木架要处死莫迪改，于是王一怒之下就把哈曼挂上了木架。新约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前是宗教当局和会堂犹太人迫害耶路撒冷的教会，而这次迫害升级了，连君王诸侯也开始起来苦害教会。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就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而雅各是教会重要的使徒，然后呢又去捉拿了大使徒彼得，并把他呢囚在牢里严严的看守，等逾越节之后再杀他。教会就迫切的为彼得祷告，祷告的结果是彼得在被杀的前一夜，突然有一个天使进入牢房当中，拍醒了彼得，并命令他起来，于是铁链子瞬间脱落，彼得跟着天使出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牢门，很快到了街上，还以为是见了异象呢。天使离开之后，彼得才醒悟过来，原来是主耶稣差使者来救他脱离希律王的手。所以教会带祷的力量不可轻看呐。彼得想起了，想了想，就去了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里，为的是安慰那些聚集为他祷告的弟兄姊妹。正当彼得到达并使劲地敲门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相信，还以为那是他的天使呢，打开门才知道是真的。人呐，总是拼命地向神求一件事，等到 事情成就了，却不信，实在是小信呐。彼得进来安慰他们，并让他转告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和众使徒们，然后呢就走了，且不知道去哪了。希律王找不到彼得，就把看守的兵给杀了。从此彼得在使徒行传的记载落下了帷幕。接着就轮到外邦人的教会使徒保罗登场了。希律王对神的百姓的残害马上遭到了报应，他有一天穿上朝服，威风凛凛地教训人，讲什么也不知道。大家说，哦，这都是神的声音。但是他骄傲不归荣耀于神，所以主的天使立刻让他被虫咬死了。神的天使是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谁传福音，谁就有天使为他开路，谁抵挡传福音的教会，甚至抓捕神的仆人，必受严厉的审判。神的天使不会对与神为敌的人手软，这是千古不变的法则。所以不管你官位多高，权力多大，钱财有多少，切不可与基督的福音为敌。应用：被掳外邦的莫迪改和以斯帖被神兴起，在异教皇帝手下成为统治者，这都是神赐予他们的，绝不是他们靠自己往上爬而得来的政治权力或地位。当仇敌哈曼要狂妄地消灭神的选民的时候，神就唤醒藏在仇敌背后的领袖起来施行拯救。以斯帖的行动带给神子民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因为神在君王和奸臣之上掌管一切。那些相信神依然掌权的子民看见以斯帖记，就看到神掌管世上的统治者的权柄和救赎百姓的应许，而那些不信神的人就以为以斯帖记只是一个与神无关的传奇故事而已。彼得被救出牢房，雅各却被杀了头，神为何不同时救这两个人呢？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彼得本身早该和基督一起受苦了，但神偏要他离开，去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还有使命未完成。加上教会有一群代祷的勇士为彼得祷告守望，而杀使徒和抓使徒的希律王不是前倾一时吗？最后却被神审判，莫名其妙的被虫咬死了。这个世界不是统治者说了算，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说了算，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些逼迫教会和基督徒的敌人。因为神的福音就是要透过教会基督徒来传扬，他们是传福音的使者，也是神差遣到地上来的代表。耶稣基督说过，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只要信，就一定会经历神迹，不是为了好奇和让人羡慕或高人一等，而是为了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只要把真理根基打好，委身教会团结一致，才能接受神的差遣，并进入各种的人群中。那听而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必有天使出来帮助。那不听而抵挡，甚至辱骂杀害基督徒的统治者和有权有势的恶人，必有神的使者出来报应他们，因为审判全地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报应在神。